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885页啊，那总共有33位菩萨啊，在阐述这不二的一个境界。那我们已经讲完6位菩萨了，接下来就是第7位菩萨。那第7位菩萨就是妙壁菩萨，他从这个菩萨心跟声闻心来说明什么是不二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那请大家来念一遍啊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以菩萨心跟声闻心相对来说二。那如何讲不二呢？他说没有菩萨心跟没有声闻心叫做不二。那如何才能够达到没有菩萨心跟没有声闻心呢？那就是中间这一段，就是观心相空如幻化。所以心相空呢，就是没有实性啊。那既然是没有实性呢，就代表这些都是这个缘起幻化的。那能够观无实性，才能够入于不二。那首先呢，这个罗什呢就解释妙壁啊。这妙壁菩萨呢，为什么叫做妙壁啊？那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施福的果报。因为他有这个福，得到这个果报，那这个果报可以给人，所以说守人出无尽宝物，所以叫做妙壁。那接着就是看注脚119啦，注脚119就是即将在解释。那解释我们看第三行啊，第三行这边就讲到说，或者以为这个声闻心怎样，菩萨心怎样啊？也就是说，它有它的个别的内容了。那声闻心最主要的具体内容叫做独善啊，独善其身啊。那菩萨心的主要内容就是兼济众生啊。所以就是这二心有这两种差别啊。不过现在全部都泯除之啊，泯除那直接去观这心，这心呢就是。独善之心跟这个兼济之心啊，它的本性是空寂的，也就是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其实从自性来讲，并没有大小之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眼培法师的解释，眼培法师的解释妙壁哦，他说壁是可以提东西，不过他这边着重在菩萨有方便的这种力量，能够。提息苦海中的众生，让他们能够这个离苦得乐，那叫做妙壁。我们看886，所以妙壁菩萨呢，他主要是从手臂微妙，无所不能，也就是说从能力这方面而得名的。那我们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呢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修行者呢，有的是发。菩提心、菩萨心，有的是发声闻心啊，所以就有大小二圣的一个区别啊。那大小二圣的区别呢，不是所修道品的不同，而是发心的不同，因为心量的不同，造成结果不同，所以就有发小心是声闻，发大心是菩萨。那所有小心呢，就是小圣，它基于这个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这是声闻心。那菩萨呢，就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，所以他是这个以悲心，就是以大悲心上求下化，那这就是菩萨心。所以在第三段这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从法相去看，那当然就会有这两种不同的一个差别啊，从现象看，或者是从那具体内容去看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。但如果从现象论究到它的本性的话，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从本性来说呢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菩萨心跟声闻心了、 那这二者呢就不再成为相对的二法，所以能够观这两种心相都是如幻如化空无自性呢，就不会生起分别，那就是不二。那这当中有讲到唯识跟这个般若中观的看法，那唯识主要是着重在心啊，认为心是实有的啦，所以唯识呢他们就是以实立假，依实立假，有一个真实的，那才能说什么是假的。但如果以中观来看，并不是这样。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境，全部都是缘起幻化的。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这边讲说，菩萨心跟声闻心看起来是相对的，各个不一样。但如果就近去追究起来呢，我们看887页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声闻心啊，它还是依因缘而有，是幻化无自性的本性空寂。那菩萨心也是这样，所以如果从这角度去说呢，那菩萨心跟声闻心没有差别，因为在法性上是平等的。那为什么说这个声闻心跟菩萨心呢，他们都是要透过种种因缘才会而有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呢要发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发心呢不外乎就是三种啊，就是人天的真上身心，然后二圣的出离心，跟大圣的菩提心、菩萨心，这三种心。那这三种心呢是本来就有的吗？不是的，是透过条件而发起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到底是透过什么条件而发起的？在导师成佛之道呢就有提到了，好像第二章吧，对不对？闻法趣入章。所以到底是透过什么条件而发起的呢？就是闻法而发心啊。所以发心它如果是果的话，那它的因是什么？闻法，然后对于这个法适合自己的根性，然后确认自己想要得到，然后就升起这样的一个志愿。所以发心呢也就是一种志愿。所以既然它是由条件所成的，那就说明它没有自信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实有的恶心可得。那能够知道这二心呢是平等无差别，就能够契入于法界是不二的。所以从法性来讲，没有大小的一个差别。那不管是大圣还是小圣呢，都是同归于平等法性。那这边说也是可以引申到这个凡夫心跟圣人心，乃至佛心跟众生心，其实都是没有差别的。因为都是从这个现象的本性去谈，那如果从现象的本性去谈，一切都是缘起所生，如幻如化的，法法是毕竟空。那接着呢，就是第八位菩萨，佛沙菩萨，那从善跟不善去谈，那这段经文大家来念一遍。好，那这个善不善呢是相对的，但是这边呢经文提到说不起，当你不起这善不善，就能够入无相寂。那不起善不善呢，并不是没有善跟不善，而是不生起有这种善跟不善的实在性，实在的一个对立性，不起这种实在对立性，就能够入无相寂。所以这无相寂呢，其实就是知道这二者皆是不实在，那就入不二法门。好，那这边这个罗什呢就解释说，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做佛沙。那其实这个佛沙呢，它是28天宿中的一个心名啊，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这个时段，就以这个心宿为名啊。 就好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十二星座吗？那你出生在哪一个月份，想不到要跟你起什么名字，那干脆就怎样，就以这个星座的名字命名这样。所以这个菩萨是以星座来命名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28。注脚128呢，这边是吉藏的一个解释。那吉藏这边的解释呢，它是从四点，有四点的一个分别，分别什么叫善，什么叫不善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十善是善，那十不善视为不善。所以如果从第一点这样来讲，那变成说凡夫所起的十善到佛所起的十善全部叫做善，那其他叫不善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说如果以十善为主了，那有漏善，凡夫就是有漏了，有漏善，那佛就是无漏嘛，对不对？到无漏善全部都是善，那其他的就是不善。所谓不善就是有漏恶业，那无漏没有恶，所以就不讲了。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讲呢，他就是把这个有漏跟无漏法全部摄尽，善不善法就摄尽了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他是从顺出世道跟尾出世道来说的。那如果顺出世就是善，那只是三圣圣人，那尾出世就是不善，那这边讲的是凡夫，凡夫三性即为不善。所以三性是指哪三个？善恶无忌，就三个。所以你看哦，在三性当中是不是有善？但是它也被归类为什么？不善。所以这边就是从这个凡圣来讲，那凡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叫做顺出世？为什么叫做尾出世？那我们如果搞清楚说凡圣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在我跟无我了。所以无我呢，就是什么？顺出世，有我就是尾出世。所以凡夫呢，以有我去造作善业，那这样的善业呢，在这边来讲属于不善，也就执着了。好，那第三点呢，就从大小圣去分别善不善了。那因为第二点是从这个凡圣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三点呢，就完全站在圣者的角度去讲了。那站在圣者的角度呢，它就分大小了。所以小圣是不善，大圣才是善，因为大圣才能够到究竟。那第四点呢，就从相对跟不相对，所以只要还落入于恶，就是不善。那不恶才是善。不过我们这一段经文呢，到底在这四点当中是以哪一点为主呢？他说出门就是第一点，就是十善跟十不善，是从这边来谈的。好，我们看888页。所以罗什这一边呢，就以这个有漏善业啦，是为善；有漏善跟无漏善是为善。那一切的这个烦恼恶业都是不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不管是善还是不善，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不是本具的，而是因缘发起的。那既然是因缘发起的，就是无自性。那既然从本性来讲都是无自性的，那还有善跟不善可以分别吗？就无法去分别，或者是说没有不可分别啊。所以我们看眼培法师这一边的解释，我们从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从倒数第五行去看啊。倒数第五行这边讲说，善恶呢，其实它不是本来如此的，它不是本来就有善恶的。所以既然它不是本来如此的，那善跟恶呢，就没有这种相状，还有处所乃至时间可说。因为只要是实有的，你才可以说它是 长怎样嘛，对不对？那在什么地方嘛，在什么时间嘛。但是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些可以说。 所以这边说，如果真的到了证悟的境界了，到了证悟的境界呢，这个善不善呢，都不会升起了。所以这种善不善这种分别对立的观念呢，就不会升起了。这是从证悟的境界来讲，证悟的境界呢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心行云灭，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现起。那再来就是从修学，如果从修学就是以般若智慧去观察善不善，那如何去观察呢？当然是观察他们是缘起无自性的，那知道他是无自性，就入于无相寂，所以这就是入无相的一个究竟处。能够这么做呢，就不会再升起善跟不善的观念，不会升起这种实有的对立观念了。所以这无相寂啊，如果从眼培法师的解释呢，它是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谈。第一个是从证悟的境界来谈，证悟的境界是第一义谛嘛，对不对？心行云灭，言语道断，什么都没有办法施舍。那第二个呢，是以般若嘛，以慧智慧去观察缘起，缘起无性。所以其实从这两方面来看呢，都知道它是无分别。在证悟的境界是没有什么可分别。那观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也知道哎，它没有实在性可分别。所以这就是没有自性的分别。它只是缘起幻化的。那如果从这两点来看呢，要达到证悟的境界呢，必须要透过什么？智慧。必须透过智慧的观察才能够达到证悟的境界。所以从修行的次第来看呢，如果没有办法知道诸法是无自性的，那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证悟的境界。好，那第九位菩萨就是狮子菩萨。那从罪福来谈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大家来念一遍。那这边呢，从罪福，那一样呢，就是通达这个罪的一个本性啊，也就是说，不停留在现象看，就是从现象去通达它的一个本性。那罪的本性跟福的本性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那如何知道没有差别呢？它是要透过什么呢？智慧。那这个智慧呢，就以金刚来形容。其实这个金刚慧也可以说是般若啦，也可以说是实相慧啦。所以就是要以实相慧去彻底了知此相，那才能够无复无解。那复解对应的就是罪跟福啦。好，我们看889页。那罪福呢，在罗什的一个解释，其实它刚好跟前面的什么善不善倒反过来，因为它前面的一个所谓的善是什么呢？是一切的有漏善业跟无漏善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烦恼，其他的有漏恶都是不善。那这边刚好反过来，就是三界烦恼，还有跟烦恼相应的，乃至烦恼所做的身口业，全部叫做罪。所以他这边一个特别着重在三界烦恼啊，那还有烦恼所做身口业。所以烦恼所做身口业呢，指的就是比较着重在欲界这方面来谈啊。那三界烦恼相应呢，它就是不只是欲界而已，色界、无色界，你只要是跟烦恼相应的，那都是属于罪啊。好，那一切的有漏善呢，就全部是福了。那这边呢，对这个罪性与福无异，这边并没有进一步去解释，他反而是先从这个金刚慧，金刚慧这边去做阐述。 那什么是金刚会？那这边就是先举什么是金刚。那金刚也可以说是钻石啊，很坚硬的东西。那你把它放在这个山顶上，自顶地、啊、自高处，然后它就会往下处一直坠，坠到地面，它才会停止的、啊。就好像把一颗这个热铁球，那放在这个冰块的上面，那它一定会怎样穿过这块冰块到地面，它才会停止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所以他要进一步的讲，就是说实相会要尽法性才会停止啊。那所谓尽法性，就是穷尽法性啊。所以实相会呢，就像我们刚所讲的，就是般若。那般若呢，它是穷尽一切有自性的法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一切法是无自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凡夫就是认为有自性，有实有性。那当我们修学般若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去怎样呢？探究这自性如何而有，探究这自性如何而有。那不管是从四生啊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五蕴生这角度去探究，或者是从这个我们说三假，就是名假、法假、名假、受假、法假去探究，其实他完完全全都没有自性。那能够通达一切法无自性，那这个作用才会怎样？到达目的就会停止。好，所以深照很明确讲说，金刚会就是实相会。那我们来看注脚140，注脚140其实像这边呢，他特别讲说这个罪跟福与善不善，它的差别就是体一意书啊，体一意书。体一呢，可以说，他们是同一个脉络的啦，同一个脉络，但是它的意思是有一点不同的啦。也就是说，在讲善恶的时候，它是站在这个角度讲的；在讲罪福，它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讲的。但是善恶跟罪福呢，是同一脉络的。所以这边说损益。损益是针对他人来讲的，你损他或者是益他，那这就是可以分善跟恶来谈。当然损就是恶，益就是善。那这个罪报呢，是就自己来讲，就是自招果报，那就是有罪跟福。所以罪福呢，它是站在这个果来讲的，所以这边才会说行善得富饶之这个福果，那造恶呢就感得罪责之恶报了，罪报。我们看这个上面罗什这边特别在这里讲这个狮子菩萨的意思啊，你知道第九位菩萨叫狮子菩萨嘛，对不对？那第十位菩萨叫什么呢？叫狮子意菩萨。所以这两位菩萨呢，可以说是同名啊，只差了一个意啊，所以放在这边去解释呢，应该是通前通后了，就是顺便也解释下一位菩萨为什么也叫狮子意啊。那这边就说为什么用狮子呢？因为狮子渡水呢，它一定是截流直渡啊，就是直接过去的，它不会这绕来绕去的啦，它过河一定是直过，而不会绕来绕去的。所以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实相会，他也是深入法性，直过彼岸、啊、所以就借狮子的这种行为来命名、啊、所以下一位菩萨也是这样、啊、所以这个解释呢，在下一位菩萨也是同样有出现、啊、那我们来看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，在第二段，第二段的第二行，这边就是说从罪福跟善不善比较来讲、啊、善不善呢是从道德跟不道德，那道德跟不道德是从行为来讲的行为。所以如果以这个五戒来讲、啊、所谓的道德就是能够受持五戒，叫做道德的行为。那如果不道德呢，就是破五戒，叫不道德的行为。所以善不善偏重行为， 那罪福呢是自己所感受的果报，不过这个是从这个道德跟不道德所引起的一种影响，也就是说这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，从善不善带来的一个结果，那叫做罪福。所以罪福呢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恶法。我们看890页，890页呢这边就是说，我们一般的人、啊、平常在罪福的事项上去看，那只看到两者的一个绝对差别性，那去分别什么是罪什么是福，所以就会想要舍罪求福或者是离恶向善。那如果站在人天法来讲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如果站在出世法来讲，这就没有办法达到究竟了。因为出世呢，它是要离执着的，所以如果你还执着有两个东西，然后这个要离开，那这个要得到，那是没有办法跟出世相应的。所以想要出世呢，就必须要透过什么智慧，实相慧或是般若慧，所以才会说以金刚慧觉了此相。所以在倒数1234第四行，这个般若慧呢，它是能够破除一切妄想执着，而不会被妄想执着所破坏，所以就是以这金刚会彻底决了罪福性空平等。那这个罪福性空呢，我们知道说罪福它是由行为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嘛，那既然是借由行为所带来的结果，那它就是有因果关系，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所成，那既然是因缘所成，它就不是本来就有的，所以它是没有实性，没有实性就是性空，所以能够了解性空才能够无复 无解。那我们一般认为有复有解，有罪、啊、有罪为复，有福为解，而实不知道说有福是不可为解的啦。因为这可以分两点来谈、啊、第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执着是福，那就是复，执着是福，那就是福。这个是从出世的角度来谈嘛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功过不相抵啦。不可能说我造了恶业，然后我多做一些善事，那我就不用再受这个恶的果报、哦、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唯有了知无罪无福，就是罪福它无自性，不执着，那才能够达到无复无解，才能够入于不恶。好，那第十位菩萨狮子一菩萨从这个有漏无漏来谈，那这段经文呢，也大家来念一遍。第十位菩萨曰：有漏无漏为二，若得诸法忍，则无喜漏，无漏想，不着于相，亦不住于相，是为入如来法门。好。那这边呢，从有漏无漏相对来谈，那这就是从现象去看。但是如果我们从本性去看，从现象的本性去看呢，就知道诸法是怎样，本性是平等的。那知道本性是平等的，就不会再起分别，起这个漏不漏想这种概念、啊、你不会有这种实有的概念。那没有这种实有的概念呢，进一步也不会执着这个相了，因为这个相只是缘起的幻象而已，它不是实有相。但是进一步呢，他特别强调说也不住无相，也就是说当你知道它是无自性的，诸法平等是无自性的，那这个无自性可不可以执着？不可以，你也不可以执着在无自性上，所以叫做不住无相，那才能够入不二法门。那对于这个有漏无漏呢，在注脚144集藏呢，这边就提出了这个诚实论跟杂阿毗昙行论的一个说法。那在诚实论呢，这边是失理取向心啊，失理应该就是违背真理的，违真理，违真理，然后取向叫做有漏。 那能够得真理不取相，那叫做无漏。那毗昙这一边呢，是说如果你有烦恼的话，那就叫做有漏；那如果没有烦恼，叫无漏。那我们这边所要谈的呢，就是对于有漏跟无漏呢，都要了知它是无自性、无差别，那才是不二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好像都没有人要解释。不管是罗什还是神藻都不想解释，只有吉藏解释。那我们看891页，891页这边呢，就是狮子翼菩萨嘛，那就是解释这个翼。那翼呢，梵文叫玛那莫那，那它是内心活动的一个种名，或者是思维的思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菩萨，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如理思维啊，所以就是从这个如理思维这方面来得名啊，这是一种说法啊。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刚刚罗什所讲的，为什么它叫做狮子啊？那因为狮子呢，它是过河是直过的，不会绕来绕去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的第二行，那这边呢就是先列举。对于有漏无漏呢，其实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说法，哪一个是站在主观上去讲的，一个是站在客观上去讲的。在下一行啊，这边说站在客观的立场，站在客观的立场呢，他是怎么讲的呢？他就说，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生起烦恼，或者是增加烦恼，那这叫做有漏。那如果这件事情不会让我们生起烦恼或增加烦恼，就叫无漏，所以这叫客观。所以客观呢，就是纯粹，就是外境，外境的事物，从外境的事物来谈。就像这个吃饭啊，煮的色香味俱全，看到就怎样欢喜；那如果煮焦了，看到就怎样就不欢喜。烦恼就升起来，就是纯粹外境的引起的。那再来就是站在主观的立场，站在主观的立场，主观就是内心啊，就变成说内心有烦恼就是有漏，那如果内心没有烦恼就是无漏，所以有漏无漏全部约自己的心来做说明的，不谈其他，也就是说跟外境没有关系的，纯粹是你内心有没有烦恼。那这种主观跟客观呢，各偏一边，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不二了。那这边最后一行就讲到说，我们修行者呢，到了这个断烦恼之后，所有的戒定慧或者是证悟究竟的一个真理，那这种情况呢，在经里面呢就称之为无漏法。我们看892。所以他不纯粹站在主观或客观，这是从缘起上来讲的。那你要得到这个无漏法，当然是要修学，透过修学才能够证得。那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会将这两者分开啊，分开来谈，就是个别的去介绍啦。但是个别介绍并不是说只要一边就好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当中呢妄生分别，就是认为漏跟无漏都实有自性，那其实是见不到诸法的平等性的。所以当我们能够通达这个诸法平等性，就是从现象去看到它的一个本性是无自性空寂的，就不会起这种想念。那这种想念就是概念，因为平等法性中没有这种漏跟不漏的绝对性。那这种概念不起，那对这个相也就不执着，那同时也不住在这个无相中，所以有无相不起，那才能够契入于不二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11位菩萨，净解菩萨，他从有为跟无为去谈。那这段经文大家念一遍。
Thank you.
好，这个有为跟无为，有为跟无为呢，要如何去观察？就是要离一切树了。那关于这个树呢？这个树我们之前应该有解释过吧？树其实就是相对的概念呐。你要离开这种相对的概念，那心如虚空，因为在虚空当中就没有相对可说，对不对？有相对的是怎样？虚空当中的东西，但是虚空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，也就没有相对可以说。所以这就是以清净慧才能够达到而入于不二。不过他这边你看注脚150，注脚150这个刮胡五啊，这边从泛汉对刊来讲，他们这个翻译好像对这个树呢，他是说快乐。如果从刮胡三来看啊，刮胡一是之前所翻译的。之前是有翻到树，他说此有树，此无树，所以树呢就是代表某一个东西，那这边有两个东西，所以成为相对，所以他才说离一切树，那就与虚空等。那如果刮胡三就是玄奘所翻译的，那如果从玄奘所翻译的呢，他还是讲有为无为是二，那菩萨了知二法性平等，远离诸行。所以这边呢，这个树呢所对应的，这边并没有看到树啦。如果从玄奘翻译的是没有看到树，那从刮胡五呢，他就没有讲有为无为，他就变成快乐不快乐。所以从这三笔来看呢，好像天差地别，那我们就看这个吉藏怎么去解释啊。吉藏就是刮胡六，那刮胡六这一边呢，就讲到为跟无为啦，为就是有为啦，有为跟无为啦。首先呢，先定义什么是有为，有为就是做，做就是照做啦。所以这边呢就分两点，分两个次第来谈。第一个呢就是法外别有四相人造作于法，叫做有为。那这四相是哪四相呢？就是生住意灭这四相。法外别有这四相能够造作于法，叫做有为。那因为这个法呢由此造作，所以叫做有为。那常法无为啊，常法就没有造作，所以称为无为。所以这就是有无相对，这是从第一点来谈。那第二点呢，第二点就跟第一点谈的角度不一样了。第一点是法外别有四相，那第二点呢是这个法本身就有四相，这个法本身就有四相，所以说就是如即法起，就像这个法生起叫做生，那这叫做有为。所以这个法由此生的作为，并不是在法外由此生的作为啊，所以它是否定法外别有四相的啦，就是说这个法本身就有四相，那叫做有为。所以这个法如就是这个，如果没有这个法啦，无法就是没有这个法，那没有这个法的话呢，这个法就没有生的作为，所以并不是法外才无啦，就是这个法本身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嘛。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法，那这个法呢有另外的四相，那这个叫做有为。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法本身就有四相了，那叫做有为。所以这四相呢并不是离开这个法而有的。好，在893页这边讲说，前面呢是毗昙意啦，第一个是毗昙意，就是法外别有的是毗昙意。 那第二个呢，这个法本身就有的是陈实论所说，但是呢即藏说他们两家所说全部都是什么二见，二见就是相对啊，全部都是相对。那从这相对当中呢，我们进一步去理解，才能够知道，其实他们也是不二的，亦不二，并是二见亦不二。我们先把两家的定义把它标出来。第一家是法外别有嘛，第二家呢，法即有，法即有是相。所以第一家是，这个法呢是一定有的，然后有为跟无为区别在别有事相跟 别无事相。那第二家呢是法即有或是法即无，所以才说这二家呢都是二见，都是什么有无相对的，不管他们怎么谈都还是落入于二见。其实中观是怎么谈的呢？第一家就不谈了，这种实有法，然后别有别无，这个就不谈了，是完完全全的变成什么？不管是有无呢，都是实有见。那第二家呢，这个法即有是有为，法即无是无为，所以他的无为呢，他要讲无为是变成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是有，这个是无或叫空，那他所说的空是什么呢？破法说空，说或者是破有说空啊，变成是破有说空了。那我们知道说，中观所讲的空呢，并不是把这个东西消失掉才叫做空。中观所讲的空是什么呢？无自性嘛，对不对？那自然无自性就是从相对当中，从相对当中知道什么呢？知道它是无自性，那这个才是中观所讲的空。所以中观所讲的空呢，其实跟上面两家所讲的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这边维摩诘所讲的也是从相对当中去了知无自性，了知无自性啊，那无自性呢才能够超越相对，契入于不二啊。那如果只要是有自性的，那是没有办法超越相对，契入于不二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即藏的一个解释。所以即藏的解释呢太简短了，因为他就是讲并是二见亦不二，这就比较难读了，比较难懂了。就是说他把这两家全部都是相对的见解把它怎样提出来，然后呢从这相对当中呢进一步去讲如何才能够达到不二。所以他在谈的时候也没有离开有为无为这两方面，不过就是讲的太少了，太简要了。好，我们看893页上面，这个就是导师所讲的。那导师这边对于有为无为讲的比较多一点，那这个我们下一节上课再来讲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